居被庙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啊，今天在我们当中很宝贝的正道的是汤牧师，把时间交给汤牧师，明光照耀。
谢谢。弟兄姐妹平安。我好像每一步都要很慎重，因为大家都在看着我走的对不对。很高兴看到大家。我们就从腓立比书明光照耀这句话光讲起哈。光在圣经里面可以有一些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生命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那么神给我们的生命，基督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在基督里面而有的生命，不仅是有能力，而且是充满了善良，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，甚至美化了泥沼。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甚至我们也在罪恶的肉体当中，老我当中，但是主给我们的生命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罪恶的老我当中，逐渐成长，越来越得胜。我们有光，神给我们的光，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生命。跟光相对的就是黑暗，跟生命相对的就是死亡。那么死亡也不必是倒地不动，那个叫死亡，也不必是化成了骨灰，那个叫死亡。在圣经里面讲到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在犯罪当中就是死亡的，我们在得罪上帝当中随生有死，看起来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我们需要有上帝给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不是把死亡、把罪恶、把恐惧强烈的活出来。我有那个感觉过，强烈的接近死亡。有一次在医院探访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在就是没有意识当中已经三五天了，他碰到一个车祸撞伤了三五天。身体非常的好，所以医生说才撑住了。去跟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力在抗拒那个死亡，生命力的强大我都感觉得到，但是我同样也感觉得到死亡的力量非常的大。托尔斯泰有一篇短篇小说里面讲到说，一个天使成为人的形状进到了一个鞋匠家里，鞋匠本来就很穷了，那么他的太太呢，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但是实在太穷了，他太太看他带一个陌生人回来，又要把他们已经没有的粮食还要再吃掉了，就非常的愤怒，说你把他赶出去，把他赶出去。后来天使说，我在他身后面看到了死亡的天使。就是当我们在极其有生命力的愤怒、嫉妒、仇恨、恼怒的时候，那个在圣经里来讲不是生命力，实在是死亡的力量。或者像启示录里面的那匹灰马，在那个马上面坐的是死。虽然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也知道神掌管万有，包括也在启示录讲到说阴间和死亡的钥匙是在耶稣的手里，但是耶稣也会使用这个天使，死亡的天使，来让我们也是很害怕。感谢主，神赐给我们在主里的生命是美好的，有力量的。在圣经里面，光不仅是指着生命，光也是指着真理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他是真理，他也是荣，他是真理，真理充满了荣耀荣光。 我们也相对的说一句话吧，这一句话就是跟真理相反的是什么？我觉得跟真理相反的还真不好一言而尽。跟真理相反的是错谬，是愚昧，甚至是各样的邪恶。有人根本就因为太少看到真理了，或者对上帝很灰心或者不信，大概就普遍说没有真理。我们相信有真理，而且真理来到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不在愚昧无知里面。当科学进到了一个比较迷信落伍的地区的时候，各位，我讲的这几个字都是政治不正确的，什么迷信落伍，这是对第三世界的不尊重。不过我实在正确是不正直，政治不正确，所以就容我这样讲吧。我觉得有对有错，有客观，有正确的真理，不能说没有正确客观的真理。那么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更相信有一个正确客观的真理，那么跟愚昧无知是不一样的。就好像雅各说的话，雅各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，我们得到的真理是清洁、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满有怜悯、多结善果、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。注意，我们中国人都会说一句话，得理不饶人啊，得理，理直气就壮，没有理是不好。一个人不讲道理是最糟糕的，但现在的社会也常常大家不讲道理，看谁的喉咙声音大就好了。不讲道，道是基督，也不讲理，理是逻辑，我们都不讲，我们就常常就是看谁的声音大。那我们是希望讲道理，而且是清洁、和平、温良、柔顺的。我们虽然是得了理，我们讲道理，我们满有怜悯。那么真理有的时候在争辩的时候，就是你很难看到一个满有怜悯。你可以看到在这种争辩的场合，为谁对谁错、谁真谁假争辩的场合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许多的愤怒和不平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有上帝的真理，我们多结善果。我们很正确，但是当我们很正确的时候，我们满有怜悯。我们不是得理不饶人，我们得理会饶人。我们不是理直气壮，我们理直气柔，柔和。那么圣经里讲，光是生命，光是真理，光是爱。这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，恨弟兄的便是在黑暗里，当然相对的就是爱弟兄的就是在光明里面。那么这一方面我想我们的体会非常的多了。那么有上帝的光光照我们，光照在这一片黑暗大地，上帝的光是真理，光照在这一片黑暗的无知的大地。上帝的光光照我们，上帝的生命降临到赐到这个充满了死亡的世界。上帝的真理是，上帝的光是爱，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恶和黑暗，那么上帝的光照进来，也让我们想到，我想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，在没有创造的时候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每次准备讲到的时候，堆了一大堆参考书在那里看，结论就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那么但是当主的光一照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。我们感谢主， 我们有光，有神的荣光，我们不会绝望。那就是我觉得圣经中光的最后一个定义，或者最后一个内涵，就是盼望。凡仰望他的，诗篇三四篇第五节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。绝望是黑暗，光是盼望。在黑暗的渠道里面看到了一丝光啊，那是盼望。各位看了很多的灾难电影里面，在掉在地下室里，掉在洞穴里，掉在一个矿坑里面，废弃的矿坑里面，黑暗，不知道出路在哪里，有那一丝光，一点点的光。很多这一类的形容我也很喜欢，全世界的黑暗，全宇宙的黑暗，不能遮盖最小最小的一点光。你的光当发在人前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光，我们的主希望他的教会是明光照耀的。我们有很多弟兄名字，弟兄姐妹的名字里都有明和光，我们也希望以后有很多人的名字是照和耀。在这里腓立比书这里就具体的讲一下，光是十二节所讲的顺服，光是十四节所讲的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，光是十七节十八节讲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很希望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有顺服的光，我们有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光，我们有喜乐的光。我们分析一下啊，怨言这里说不发怨言，实际上怨言有好的也有不好的。如果怨言就是不平之鸣了，就是不舒服不快乐，那么发出来的不一定都不好。譬如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向耶和华所发的哀声，这是好的。你痛苦，你艰难，你四顾无援，那么你向上帝发出哀声，也有怨的意思，没有关系，这是好的，如果里面有信心。诗篇里面的诗人更是非常多的哀叹、哀怨、怨言。譬如说，耶和华，我等候你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呢？永远吗？耶和华，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耶和华，我的性命在水火当中，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先知书里面的先知也常常向神发怨言，就是求神彰显他的公义，施展他的怜悯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七节，那更是有名的向神发怨言了，就是那个穷寡妇向不义的官呼求，请他帮忙。我讲过好多次，因为我深深有这个感触。这个世界有穷寡妇，我们知道，这个世界有人欺负弱者，我们也知道，只是有人是穷寡妇，这已经是一个不幸的现象，再有人去欺负他，就更是一个不好的现象。然后穷寡妇找官替他伸冤，官是坏官，不帮他伸冤，这我们也知道。然后甚至这个穷寡妇因为那个对头一直欺负他，他没办法，虽然官不帮他伸冤，他就一天到晚去找他找他找他找他，那个就叫滴水穿石，就是各位姐妹们向你先生要貂皮大衣，就是这样滴水穿石，念念念念念念到有一天那个官受不了了，他说我不尊重上帝，我不惧怕上帝，不尊重世人， 我都不甩。哦，不过这个穷寡妇天天来念我，我实在受不了了啊、哦！我帮他伸冤吧。这些现象，我说了，在社会人类社会里面都很普遍，我们都能知道有这些现象，有穷寡妇，有不义的官，有流氓欺负寡妇，那么一直努力的求，就终于还是帮你伸冤了。这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不知道的是，耶稣怎么敢把不义的官比作上帝？他马上话锋一转，你们听着不义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等了多时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忍了多时，等了多时，终究岂不替他伸冤吗？啊，你只要尽量的去求吧。耶稣这个比喻的结束是：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哎呀，我们信不下去了。我们为什么信不下去？因为第一个，我们不是穷寡妇，我们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好像不听。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管道，我们很灵活的，我们有很多的资源的。因为我们不是穷寡妇，所以我们不会一直向不义的官求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本事，所以我们不向上帝一直求。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不是穷寡妇，所以我们没有一直求。第二个，因为没有比我们还厉害的对头常常整我们，所以我们不会一直要去小民有冤枉，上帝请你垂听。所以看起来耶稣的结论就是，如果你要有信心，第一个你不能是贵妇人，你必须是穷寡妇；第二个你生活不能太顺利，天天要有人整你。所以没有，我们的神当然不是不义的官，但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把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方式非常恰当的表达出来了。跟你祷告这么久，你怎么不听呢？我要找别人了。你必须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贵妇人，我们没有一个是穷寡妇，我们每个人一辈子荣华富贵，平平安安到见主面，哎，这应该不难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，但是我更希望我们在做贵妇人的时候，我们有一颗，我们对上帝有一颗穷寡妇的心，除你以外我没有依靠了。我有很多的本事办法，但是我的心是依靠你的。求主帮助我们都是贵妇人，一辈子都是贵妇人，但是我们的心越来越是穷寡妇。对神发怨言，对神说，哎呀，我好可怜，请你帮助，这不一定是不好，但是当然有不好的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向耶和华发的哀声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神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，他们是没有信心的。这又是我的向来的一个做法。我觉得要理解圣经有钥匙，可能各个不同的牧师有不同的钥匙，我用的钥匙就是信心。我觉得相当多，如果不是所有的议题，都可以用信心来解释。譬如说怨言，什么是好的怨言？就是有信心的怨言。什么是不好的怨言？就是没有信心的怨言。那么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讲，有忧愁，有至于死的忧愁，有不至于死的忧愁。好的忧愁就是有信心的忧愁，坏的忧愁就是没信心的忧愁。你说我听不懂，我没有办法用更简单的话来讲， 就是你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那么如果实在是没信心，我们就想办法求主帮助我们，最好我们身边有一些人能够帮助我们有信心的向主求。如果我们连向主求的信心也没有了，我们有朋友为我们祷告，那也是很好的，因为这就是教会生活嘛。再坚强的人都有走不下去的时候，再坚强的、再属灵的也有走不下去的时候。你没有办法靠你的坚强、属灵、神的恩赐。我也常常讲，圣经里两个最有恩赐的人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。摩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后面来者就是基督了，神要从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那就是耶稣了。只有耶稣能跟摩西比，当然耶稣比摩西尊贵多了，但是摩西是这么有恩赐的，他是耶和华亲自见证他，面对面跟他讲话的。另外一个是以利亚，以利亚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叫天降雨就降雨，降火就降火。这两个人都求死过，摩西干不下去了，哦主啊，你把我杀了，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就把我杀了，我没有力气干下去了。秉宏牧师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说我以利亚求死，在他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以后，他发现没有改变什么事，人家还是要追杀他。耶和华罢了，你取我的性命吧，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各位人，我都很高兴圣经把这些例子放在我们当中，我们都有承受不了的时候。保罗也有啊，不知道神在他身上加了一根刺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，保罗三次求主啊，你把它拿走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知道求了30次还是70个7次，主啊你把这位同工拿走吧。当然因为太多这种了，所以主还不知道要拿走哪一个，算算每个人都听祷告就每个都拿走了。哎，如果会众希望把他的牧师拿走，也可能牧师在希望主你把那个会众拿走，我们彼此啊，互相祷告。我们可以有信心的怨言，可以有没有信心的怨言。有信心的就是总是还是知道神是慈爱怜悯的，我讲不出来了，我不太想讲了，不过我还是知道是这样。没有信心的就是对主的恩典权柄不再有任何的盼望了。争闹，保罗说这个凡事14节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争论呢也是一样，有对有错的。错的像民数记差不多整个都是错的，百姓向摩西的争闹都是没有信心的。对的像犹大书1章3节，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。所以我们很难说，就外表的样子来说，很难说这场争论、这场争辩甚至这场争吵是对或不对的，是他有没有信心，那这只有主看得出来了。那下面我们就要讲一个我觉得最难讲的，但是也是最常被问的，就是你们应当有的是12节的顺服。你们如果是明光照耀，你们要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，或者怨言和争论必须是属灵的，那么你们也必须有顺服的见证。 那么顺服啊，或者顺从啊，就是有信心的行为。顺从跟顺服跟相信有一点接近，但是呢更多一点就是有信心的行为。就像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不知道是赞美哪一首，信而顺服， Trust and obey。 Trust 就是信， Obey 就是服，信服。各位一听到顺服，马上就会想到这些不合理的经文啊。我们的凡事要顺服有权柄的，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啊，等等这些，我们都觉得很不合理。圣经这一方面，我们总是需要好多的解释，才能略略的服气。其实圣经讲给我们的例子非常多，文字也有。列王记上十二章，以色列的王耶罗波安，他做了两只金牛犊要百姓拜，这就不应该顺服。那么在义和团事件的时候，慈禧太后就是跟全中国讲，我们跟这个西人作战，这个诏令到了南方，最起码两广总督李鸿章复电就是，此乱命也，越就是广东，越不奉诏。如果在清朝的时候都有不奉诏这种事，我们更应该知道绝对顺服我们只是对主，相对顺服其他的权柄。但是在我们做世界的明光照耀的时候，不是只跟上司的关系，不是只跟父母的关系，也跟我们的下属，也跟我们的同事有关系。那么这里面就不只是顺服了，那么我们跟人的关系要处得好，要和真理的情形下处得好，这也需要有很多的智慧。那我们就很多的艰难。我也多次讲过，圣经是非常非常，不仅是有权柄，而且是很适用的，在很多环境下都可以看到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榜样或教导。工作各位很不容易，就是我说嘛，很多人觉得我们传道人不食人间烟火，不知民间疾苦，那么都没有上过一天班，所以都不会体恤民情。各位，您来新友堂办公室坐坐看，行政同工先做个一两年或一两个月就可以，还有传道同工做一两个月或一两天就可以。就是其实在教会里面，这个好和不好的事情可能比世界还要强烈，还要多。圣经里面记载的，哎呦，不仅是救恩，信靠神是长久的，连我们人际的关系啊，各方面也都有讲。大卫的第一个工作就不好干，他第一个工作是牧羊，小小年纪就去牧羊，小小年纪就需要碰到狮子和熊，就是神是常常让我们幼年负轭很多辛苦的。那么这他碰到的敌人说是狮子和熊，其实他碰到的敌人或者是对象，我觉得很多还是那个羊嘞。羊也不好，羊跟狮子和熊不一样，狮子和熊可恶就打死，羊可恶还不能打死，还要让他打死你哈。这哎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他第一个工作不容易做，你对狮子熊很害怕，但要克服；你对羊很喜爱，但是也有头痛的地方。你不能够打它，你要喂它，你要爱它，这真是求主帮助，这真是很不容易。我觉得神在训练他， 神对大卫有这个磨练，就是他先是做一个牧羊的。我觉得神对摩西也有同样的磨练，先让他在埃及王宫40年学一切的智慧，做一个书斋象牙塔里的学者，再40年牧羊，学学做那些怎么样那么聪明的人，满腹经纶的人，天天面对那个羊，笨的 IQ 只有-30，他要怎么样去牧养他们，怎么样叫他们，怎么叫他们不要一个人往一只羊往山崖下跳，大家都往山崖下跳，看一看，听听看，你要教他们很不容易。他拒绝受教，我不是说你们，就那么很不容易。然后他第二个工作是到扫罗的卧室弹琴，帮助他入睡。哎，这听起来很浪漫哦。那么，但是这都是睡觉时间啊。你弹琴让人家入睡，你自己还要，如果弹得好的话，应该像我看过那个录影带里面有一个什么合唱团，有一次唱一个什么很安静的庄严弥撒曲，有一个非常高大的 tenor 就咚倒下来睡着了，把前面两个 bass 都压垮了。就大卫不能睡着，大卫要安慰扫罗，让他能够睡觉。后来扫罗发起疯来的时候，随时拿剑要把大卫，圣经上中文翻译是钉在墙上。这我都不知道大卫要怎么样唱出那个优美柔和的歌，尤其是要唱出那个安慰人平安的歌。我觉得如果叫什么这个中子是伯牙是古琴的中子琴，很会听他的琴声，听大卫弹弹弹，然后扫罗眼睛有凶光的时候，那个平安夜里面可能就是颤抖夜，可能就很困难。保罗那个大卫需要帮助他睡眠，这很困难。保罗大卫还需要拒绝扫罗给他的武器，出去作战的时候，这也都需要很大的智慧。我们也讲过，后来大卫在王子约拿丹、公主就是自己的太太米甲保护之下，都无路可走，祭司也不能保护，工作非常辛苦。你顺服扫罗也不对，你抗拒扫罗也不对，你到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逃亡。我也说过，大卫很困难吗？约拿丹也很困难。约拿丹是王子，约拿丹是英雄，约拿丹很不幸的，他一生里最爱的两个人是仇人，他爱他的父亲，他爱大卫。他爱大卫有这样的经文，大卫约拿丹彼此相爱，约拿丹跟他父亲相爱。大卫在追悼他们两个人的功歌里面有讲，扫罗和约拿丹彼此相爱，至死不分。各位，家庭的纠纷涉及到人间的纠纷，涉及到，哎，怎么办呢？那个，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？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听父亲的话，他也没有办法帮助大卫，因为这是他所爱的父亲，他怎么办？我都不知道，因为后来去抓大卫的时候，约拿丹都没有出现，一直都没有出现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只能想象，我很喜欢乱想。当扫罗跟约拿丹，扫罗跟大卫这样敌对的时候，可能扫罗还是有点智慧的，没有叫约拿丹去打。但是约拿丹天天看到最爱的两个人的冲突没有办法化解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他会变成一个酒鬼，天天借酒消愁。各位，我要说的就是，我们要明光照耀，我们要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，我最爱的两个人是仇敌，我怎么办？各位，我们也讲过，当大卫那天 睡不着觉，或者说睡得太晚起床的时候，在王宫平顶上看到了拔示巴在洗澡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他是谁谁谁，注意这个有人，注意这个人。大卫敢不敢向先知拿单说，哎，拿单啊，我在宫顶上看那个几像几弄那个浴室，那是谁家的？你看到什么？哎，有人在洗澡，哎，很漂亮。他能跟拿单讲吗？各位会友能够，我们的会友能跟林米摩牧师讲说，那个女的是谁啊？拿单会痛骂他一顿，但是大卫身边，每个人身边都会有小人的。啊，我们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，因为有的时候小人实在让我们太舒服了，就是小人实在是很善解人意。有人说他是谁谁谁，大卫就差人去又注意这个人不知道是谁，哎，你去把那个谁谁谁带来。如他敢跟拿单讲吗？王啊，三更半夜你叫我去接一个女人进宫，她老公又在战场，你想什么啊？各位，愿我们身边有智慧正直的人能够拦住我们。这个人到了拔示巴那里，王召见，请你现在就去。我也问过这个问题，我再问一次，各位姐妹，你是拔示巴，你怎么办？顺服执政掌权的，或者照我们中国传统办法，就上吊自杀嘛？我不跟你讲答案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。哎，还是讲了，就是逃掉嘛。你想办法逃掉嘛。我不知道很多问题要怎么解决，人间真是神给我们的艰难实在非常的多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不是只有顺服两个字，还有智慧，有爱心，要有弟兄姐妹朋友帮助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在顺服的事上有智慧，能够看事看得清楚。最后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腓立比书的特色了，就是我们要喜乐。十八节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十七节，我以你们为信心的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可能很多的讲员在这个讲腓立比书的时候也已经都讲过，喜乐是腓立比书里面一个非常突出的字眼，不仅在腓立比书，在整个圣经都是。而且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没有直接的责备过任何的人，他是喜乐的，他不应该喜乐的，他冤枉的、无辜的被耽误主的圣功了，耽误了好几年，整个他还被关在监狱里是无辜的。我想罗马政府也没有给他任何的赔偿，但是他非常的喜乐，他在监狱里很喜乐。哎，我羡慕天上的荣光在我心里，天上的喜乐在我心里，因为神是爱我的，因为神非常爱我，神爱我，非常爱我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跟我一同喜乐，我们有这位主爱我们是幸福的。这个也是老话了，各位，人能够有人爱，这是幸福的，人能够爱人，这也是幸福的。爱你的人跟你所爱的人爱的成分相等，哦，这是最幸福的。你爱你的老公，你老公不爱你，或者你老公爱你，你不爱他，这是痛苦的。你们两个都彼此相爱，但是你爱他比他爱你多，或者他爱你比你爱他多，都不够好。 我们希望不管是夫妻之间、亲子之间，那个爱的不仅是交流的，而且是恰当的。我们被上帝爱，我们真是很幸福的。但是康牧师，你刚刚讲你被上帝爱，你不爱上帝不够幸福。是的，如果上帝爱我们，我们不爱他，这是不够幸福、不快乐。不是上帝不快乐而已，我们不快乐，因为我们嫌烦啊，我们嫌他一天到晚给我们阳光啊。刚刚淑静好爱主啊，他很高兴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我们嫌烦，我们嫌这是罪恶。在旧约里这一类的话非常多，而且圣经上用我们最能懂的话来形容这种状况，什么？就是一个妻子，丈夫死心塌地的爱她，妻子不能不爱，不爱丈夫，不爱丈夫，而且她是俄国人，俄国人是什么？赫鲁雪夫、马林可夫、人尽可夫。何西阿书讲的棒的就在这里，他有一个在根里面内心深处的毛病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，是原罪在我们里面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爱上帝，我们不爱上帝，我们嫌烦。即使我们重生得救，即使我们侍奉主了，我们还是不爱十字架，不爱上帝。何西阿书说这个病一定会被上帝医治，以色列啊，我必医治你被盗的病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终能够在主的恩典下，我们能够爱主，不是不只是主爱我们，我们爱主，而且不只是主非常强烈的爱我们，我们也越来越能够强烈的爱他，这样我们就喜乐。这个爱是圣洁的爱，是美好的爱，是让得到的人不会骄傲，不会自大，不会狂妄，不会看不起别人，不会自以为了不起，也不会嫉妒。爱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我们得到上帝的爱，我们也能爱上帝，我们能爱人，爱人我们就很喜乐。我们看到人得到天上神赐给他的好处，我们就不嫉妒。哎，真是很稀奇，神让我们丰富，神让别人在某些地方比我们丰富，我们在某些地方比别人丰富。如果我们真的有主的爱，我们不嫉妒。你说人间有没有什么东西别人得到的比你好你不嫉妒，你得到的比别人好你不骄傲？人间有没有什么状况是这样的？好像没有。好像你我们那个时候考试考联考，不管是中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都有联考。哎呀，放榜那天真是很难过哎，有的人家就说：“哎呦，很大声，考上了，考上台大经济系或者什么。”有的是名落孙山，就是你那个考上的不能不得意，那个没有考上的不能不生气，不能不嫉妒，不能不高兴。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待遇不一样，却能够？非常的相爱。保罗举的例子妙极了，就是身体。你的脚，我们的脚是最倒霉的，天天背负一个80公斤、90公斤的重担，天天除了睡觉的时候，天天在背负，要带他到这里，要带他到那里。我们身上最享受的是我们的牙齿，什么美食都能够吃得到，他也不要背负任何东西。牙齿跟脚不会成为仇敌，脚不会跟手联手来抗议。我们都在做工，我在走路，你在做工，他在吃东西。那里我们在联合眼睛，那里有一堆狗屎，手啊，你去拿起来，放在嘴里，让那个嘴受一点苦。不会的，我们的身体是如此的不同，但是如此精彩的配合。求主帮助，我们祷告。恩主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 我们是手脚，我们是眼和耳，我们互为肢体。我们不是都是眼，不是都是脚，不是都是手。教会不是俱乐部，教会不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在这里聚乐，我们乃是同有一位主在这里敬拜侍奉，而且彼此服侍。谢谢主这样爱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